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6月20号，礼拜五，又到了，马上要周休2日的时间了哈。当然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今天的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橙色或黄色灯号哈，真的是就一个字啊、热啦啊。那在今天呢，南部地区啊，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哈、那白天新北市、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气温也有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啊、持续3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台北市、台中市、嘉义是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气温会达到36度哈、所以呢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要多充水分，以防止热伤害哦。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热啦哈，很多人呢天气的哈，尤其像这个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或很多人考完了这个重大的考试之后呢也开始在放假的，天气热就会想往海边跑、往西边跑、往河边跑哈。那这个每年哈暑假期间啊就会发生很多不幸的溺水事件，在这边提醒大家呢，家里如果有这个小朋友放假哈，如果要去海边啊、水边嬉戏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哦。尤其是有些地方呢，禁止游泳啦，甚至禁止跳水的地方哦，都要请他们呢，不要这个铁齿哈，以身试法，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办法预料就是了哈。可是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啊，年轻人啊哈，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冲动哈，不管3七4一哦，也不管这些告示牌哈，所以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憾事发生啊，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就是了哈。好，那注意完天气呢，我们来关心国际的财经讯息，因为昨天是美国的黑人解放日哈，所以股市呢是休市一天的啊。哎，我们这边做一个科普哈，6月19号呢是美国的解放黑奴纪念日哈，也被称为六月节哦。这个节日是在2021年才被美国联邦法律承认的节日哈，由来呢跟庆祝在美国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有关系哦。我觉得年呢美国人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呢这可能百感交集哈，因为对照现在的美国的情势呢，虽然已经没有黑奴这件事了，可是最近的美国在抓非法移民的种种的做法哈，可能呢也引发一些争议哦。对照这个今天的这个解放黑奴的纪念日呢，我觉得 有一点点历史的反讽的意味在里面了哈。虽然两个不可以拿来对比啦，但我总觉得那个氛围好像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就是了哈。好，科普一下啊，今天的应该说昨天哈，6月19号呢，美国股市是休市，但是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哈，其他的财经讯息啊，美国的联准会呢，在前一天已经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哈，在节目中也帮大家呢来说明了在联准会这次的会议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决策跟声明哈。那这个礼拜本来就是全球的央行日哈，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央行在陆续开完会之后有什么样的决议哈。日本早于美国开会哈，所以他们的是维持利率不动啊。那瑞士的央行呢，则是降息的一码哈。那为什么会降息一码呢？主要就是因为关税战以及中东的冲突啊，使得很多的资金呢要寻找避风港。因为避险需求的增加，所以瑞士法郎呢，最近呢升值的非常的明显哈，幅度也蛮大的哈。但一个国家的币值不能这样一直升啊，过度的推升瑞郎的汇价呢，使得瑞士的央行呢不得不哈，来降息一码，甚至有可能之后呢还会持续来降息到负利率的水准。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进去瑞士的钱太多，要把它赶出去了哈。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了哈。好，所以瑞士的央行呢，他们是降息一码，然后降到了零利率啊。那挪威的央行呢，也是降息的一码哈，降到了 4.25% 哦。他们会降息呢，主要是因为通膨的利率呢已经下降哈，但是因为前景呢不太明朗哈，这笔指的前景就是指的是经济前景哦。经济前景呢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要借由降息来推升一下景气啊。而且挪威的央行官员呢还说，未来可能还会再次降息哈，那也有可能是采取预防性的降息哦，因为不能等到真的经济失控的时候再降息，可能就有点晚了哈。好，这个是挪威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降息哦，这个国家在亚洲，也就是菲律宾的央行哦。菲律宾的央行呢，降息的一码来到了 5.25% 哈，一样是因为通膨已经放缓了，而且经济的成长面临的一些风险哦，所以呢，菲律宾的央行决定要降息。那他们的央行总裁还说今年至少会再降哦，可见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的风险呢是蛮担忧的哈，可能希望借由降息呢来阻止经济再往下滑，所以我刚刚也讲这可能都是预防性的措施哦。那另外呢，这个央行英国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不变哈，在 4.25% 哈。那因为央行英国的通膨呢目前来讲呢水准还是有点高哈，所以英国央行不敢贸然的来降息，再加上全球不确定性还蛮多的哦，所以这一次呢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呢市场是预计说他们八月的时候应该也不得不降息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土耳其的央行哈，土耳其的央行则是维持利率在 46%， 大家没有听错这个土耳其的通货膨胀是蛮严重的，可是因为通货膨胀呢已经开始有稳定了哈，他们的物价回稳了，所以呢这次呢并没有来动到利率哈，然后呢只要是通膨没有再继续，物价也稳定的话呢，接下来就会恢复降息了。之前的升息啊是因为压抑通膨，所以你看他们利率啊已经到了 46%， 这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啊。那不太正常的情况回稳之后呢，当然回到正常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降息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别人呢是维持利率或者是降息，只有巴西央行是继续升息一码到了 15% 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通货膨胀呢依然高于他们的目标区，所以呢巴西的央行不得不要再升息来压抑通膨哦。只是呢他们也暗示说 紧缩的周期将会暂停，也就是说未来呢可能不会再升息了、哦、那是不是表示说他们的通膨获得的控制呢？嗯，也许是啊、哦、不过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都太早，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哦。我记得在我们的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连续几个月在聊基金绩效的时候，这个巴西的股市表现都不好，所以股票型的基金哦，巴西啦或拉丁美洲的基金呢通常都是我们报这个表现比较不好的十大类的里面的其中一类就是了哈。所以呢嗯，这个巴西的通膨还是蛮重的哈，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七次的升息了哈。嗯，那现在就看看通膨能不能控制啊，如果能控制升息的循环就可能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哈。好，那我们刚刚在讲各国的央行你是升息还是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呢，都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关税哈。那现在关税最新的进展呢，嗯，当然已经跟美国签订协议的只有英国哈。可是呢在90天的缓冲期到7月9号就届满了哈。今天连7月9号也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剩不20天吧哈。所以嗯，这个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情况不知道哈。那现在就有一些机构也提出了预测，比如说像高盛呢，他们就预测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到时候啊，也就是7月9号缓冲期届满之后呢，应该不会如期的恢复课节关税哈。嗯，那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叫海斯啊，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说呢，在7月9号期限届满之后呢，嗯，他啊就是指这个经济学家跟他的同僚呢都不认为对等关税的这个阶段会实施了哈，甚至他们说预期会继续往后延哈，也有利于川普政府继续跟贸易伙伴来协商就是了哈。好，其实离这个缓征期届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哈。嗯，各国跟美国的谈判也陆续在进行当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哈。嗯，那是不是会有一些转圜呢？我们不太敢讲哈。至少目前看起来呢有机会啦哈。嗯，但嗯，川普呢是一个善变的人哈，而且各国因应的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也很难说到最后结果发展会如何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呢，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的冲突哈，好像呢越来越严重了哈。嗯，那有消息就认为说呢，美国可能啊，会介入这一次的以伊的冲突啊，那也有可能会出兵来协助啊，嗯，协助以色列啦哈，当然不是协助伊朗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美国会出兵呢？也有一些媒体在猜测说搞不好这个礼拜就会有动作了哈。我们希望是不是不要比较好啦哈。一旦美国真的加入了这个战争哈，那可能就是一个没完没了了啦哈。嗯，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现在又跟伊朗来开战了哈。这个所以呢，嗯，现在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事情不解决哈，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是只有地缘政治的后果，金融市场也会受到波及哈。那就有人来预测说这个以色列呢到底呢，嗯，他们的防空哈这个系统呢能够撑多久了哈。嗯，那有人说呢只能撑十几天哦，可能就没有办法撑下去了。十天左右呢，嗯，伊朗的不是伊朗，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呢就可能会没办法支撑下去哈。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情况又会不一样了哈。那当然啦，之前伊朗也一直有威胁说他们呢不会妥协，而且呢嗯， 曾经威胁说要来封锁霍姆兹海峡，不过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讲过，过去也有类似这样恐吓过，从来没有实施过，只不过我说过了哈，很多事情呢就怕万一，就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呢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哈，伊朗态度非常的坚决哈，以色列呢可能是要想打一场这个消耗战哈，来拖垮德黑兰政府哈。可是这个算盘真的能够如他们所愿吗？好像也不一定哦哈。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评论者也认为说，再这样子打下去的话，以色列可能也占不了什么样的便宜啦啊。所以这个战争呢、怎么打下去啊？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停火呢？都要看各方的智慧哈。那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呢？这个态度现在还是蛮模糊的了当然是希望不要哈，因为一旦美国介入，哇，这个情况又更复杂就是了哈。好，这是最新的一些国际的财经跟政治局势，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关心其他的议题。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的。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个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轻，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美国股市因为是黑人这个黑奴的解放纪念日哈，休息一天，所以呢并没有交易哈。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哈。那我们还是从美国看起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市场最近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哈。有一种说法就是呢，很多的国家都在卖美国的债券，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美国财政部四月份呢公布了一个报告哈，那报告里面显示说，今年的四月呢，美国国债的前三大海外债主中哈，日本跟英国呢都是增加他们持有美债的比率哈，大陆呢则是从三月份美国的第二大债主退居到第三大债主之后呢，四月份继续减持了82亿美元哈，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有在卖美债啊，所以为什么美国会紧张的原因大概也在这边了哈，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前三大债主哈，之前还是前二大啊，可是他们一直在卖，一直在卖啊，也造成券市场一些波动哦。那么大陆对于美债现在的持有的规模呢，降到了7572亿美元，这是2009年以来近16年来的最低哦，虽然是最低了哈，不过还是维持在第三大的持债的国家哈。所以呢，是不是呢表示说中国真的拿卖美债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们跟美国在贸易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呢，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了，就是了啊。好，那至于前两大的这个持有美债的国家呢，日本的部分到四月底为止呢，他们这个持有的美债的规模是1345亿美元哦。那英国的部分呢，则是呢8077亿美元哦。这几个国家哈，持有的美债都蛮大的哈，而且日本跟英国是都是美国的好朋友哈，对于美国是表示非常支持的啦哈，所以大概不会像中国一样把它当作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吧哈，我认为啦哈。好，但不管怎么一讲了哈，四月份呢，外资持有美债的总额仍高达了9.01兆美元哈，只比三月份的小幅减少了360亿美元，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数字呢，好像还是蛮多的哈。并没有说全部的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卖美债哈。那看起来最大的卖源来源呢，就是中国了哈。因为呢，四月份的这个规模还创下了历史次高的记录哈。所以美债哈还是蛮受欢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那只是说呢，中国的卖债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呢，一定是有。所以债券市场的波动就变比较大哈，这个长债的殖利率也一直在飙升哈，价格一直在下降，所以很多持有美国债券的，尤其是公债相关的投资标的，像债券基金啊，这些投资人呢，真的就是成了受灾户就是了哈。两大国债竞争，结果倒霉的呢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一般的散户、一般的投资人哈。你说你气不气呢？但也没办法了哈。他们掌有的资源那么多哈，含水会结冻，会影响市场啊，所以只能请大家多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如果你手上有相关标的的话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债的部分。那另外呢，讲到美中的贸易大战哈，打了这么几年下来哈，陆陆续续呢，美国也对于一些中国的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呢，对于抖音的海外公司叫 TikTok 哈，本来呢，是都要是威胁他们了哈，美国的威胁说，你不卖给我们的话呢，你就得下市哈。可是呢，这个事情呢，一直没有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呢？就是呢，每次快要这个感觉上面呢， 摊牌的时候呢，美国就给 TikTok 延期哈。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也是，他们要继续延期了哈，延期90天到9月19号为止哈，要给这个 TikTok 还有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再多90天来出售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哈。那这个已经是川普上任以来第三次推延期限了哦。那可见呢 TikTok 哈，这个在海外有多风行啊，很多年轻人大概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抖音跟这个 TikTok 嘛。如果呢美国真的贸然到让他们下市的话呢，我想可能会引发一些年轻族群的抗议啦啊。当然之前说要禁止 TikTok 这个下市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转到小红书了哈，所以有一阵子呢，这个他们就戏称啊，从 TikTok 转到小红，这些人呢是这个抖音难民了 ，TikTok 的难民了哈，所以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让这个 TikTok 消失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是说了哈，这个不太可能啊，就连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哈，他也曾经表过说呢，川普已经讲过很多次，他并不希望 TikTok 消失了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嘛，你卖给我们美国人就没事了嘛哈。但是看起来中方这边也蛮硬的了哈，谈了那么久也没有卖成嘛，对不对？怎么卖？多少钱卖？什么时候卖？这都是未知之数，所以美国呢又给他们延期了，延到9月19好吧，我们等到大概8月的时候再来看是不是又要延期了，还是到时候呢真的就卖掉了哈。好，这个是 TikTok 美国那个要不要卖的相关的消息啊。那既然讲到中国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国的一些财经讯息啊。我们知道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呢内忧外患不断，所以呢表现相对来比较萧条，于是呢中国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来提振他们的国内的内需市场哈，于是推出了很多的补贴政策哈。那现在呢有消息传出来说呢，之前用的这个国家补贴的金额快要用完了哈，是不是呢马上就要断炊了？只是呢大陆有官方媒体就透露了，之后呢陆续会有人民币1380亿元，等于是台币5700亿元的国家这个补贴资金会在第三季陆续下达哈，第三季就是七月开始，所以七月份会不会看到相关的补贴政策又出笼了呢？这个就有待观察了哈。毕竟呢这个补贴哈，有补有差哈，但是呢长期这样补下来哈，用的还是国家的这个国库里面的钱啊，那这样的效果到底能够有多少呢？这个也不敢讲哈，你说没有效果呢也不会啦哈，要有这个太旧换新的消费潮的话，你对这个不管是实质的厂商的利润也好，或者是国家统计这个 GDP 成长的时候，多少都会有帮助嘛，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就看了会不会有一波更猛的补助措施出来了哈。好，那有了这个补助呢，当然啦，他们呢，这个大陆的民众就可以去买家电啦、买汽车啊，哈，等等，哈，还买数位商品啊。那这边另外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呢，在这个大陆的电动车的销售的部分呢，特斯拉呢，似乎呢，又开始哈，卖的还不错了哈。根据他们最新的一期的中国汽车销售的统计呢，6月9号到6月15号呢，他们全国汽车总销售量是 45.8 万辆哈，比前一周呢大幅增长了 26.69%，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是最为亮眼哈，达到了